那此文呢，则法华这个位以自处，是以阴谋以取胜，所以举决胜矣。所以这两个呢，他有一个人是正派的，用正当的道理让人家心无口无；那一个人是用诈术骗来的。所以二君之事呢，亦多类此，故夫子呢，言辞以发其隐。所以孔子呢，孔子他就用这两个人，同样是霸主，可是他们不同的心术来说，他们两个人所做的这些行为，一个是诈术的，那一个是以这个正当的这个仁义啊来做这个事的。那这个为什么孔子要这样讲，让人家能分辨说哪一个是诈的，哪一个是正派的？当然哦，那个诈的人他刚开始人家也许不了解，可是久的话他那个行为就让人家能看得出来的，他就暴露出来他那个行为是有诈骗的。他为了取胜，他用诈骗的过来。这是孔子对这两公的说法。那接下来叫子路曰：齐桓公杀公子纠，呼这个招呼死之，那管仲不死。哇，这个故事很长啊，这故事是这个历代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他说管仲不死，也未人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用战争啊，他九合诸侯，他不用战争的。那管仲之力，如其人，如其人。孔子啊，他重复在说如其人，他就有加强语气在说，像这个人，像这个人。可是这个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一篇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他是说明管仲呢对人民的恩惠，用这个人呢，因为他这个齐桓公用管仲以后，几十年来都没有战争了，这没有战争就不用死那么多人，这样的人还不算是仁爱，不算是大悲的人吗？哎，可是这前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齐襄公啊，他很无道。这个是从那个《古文析义》里头说出来的，因为有一些论语里头的话呢，只是抓部分来讲，真正完整的要从那个《古文析义》里头的，它才有完整的内涵。他《古文析义》里头他这样讲，他说齐襄公呢，他无道，他就起了那个骊姬啊，骊姬啊，然后骊姬呢，他为了他自己有小孩啊，他为了要让他自己小孩当太子。然后他就想尽办法要害这个太子，这个太子就生生啊，生着用这个生数的生跟生命的生，这生生是太子啊。他为了要害他，所以呢他就想尽办法计谋要害他生生这个太子啊。然后这个骊姬呢，他就在祭祀完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祭肉，就是在因为祭祀完以后就吃那些祭肉，他就把那些祭的那些东西里面加毒，然后加毒以后，然后就跟这个齐襄公讲说，这个祭肉好像这个拜过的东西好像有味道哦，然后就请那个狗来吃，哇，狗就死掉了。哇，这个骊姬就大哭了，就跟齐襄公讲说，啊，你那太子要害我了，里面加毒要害我。他那个生生他就莫名其妙被含冤了。那生生他被含冤的时候他怎么办？然后他就跟他老师讲说，骊姬要害他，说他里面加毒。老师说你就赶快逃啊。他生生说这一段呢，骊姬有说，生生就说，那我逃到国外去，人家会说你就真的是害你那个继母啊，骊姬啊，你才逃到国外去啊。所以他说他不逃，那老师说你不逃你就等死好了。那真的啊，他就这个襄公呢，他就试这个生生死，就用那给他喝毒酒就死掉了。那死掉以后，那这个接下去他两个儿子啊，就是那个齐桓公跟那个公子纠啊，他们这两个人说，糟糕了，那生生死掉，接下去可能我们两个人就真的会害我们两个哦。然后那他的舅舅啊， 这个齐桓公的舅舅就叫这个齐桓公逃到国外去，赶快逃。结果他逃到国外去了，他逃到国外去了一段时间时候，因为他那时候他这个深深被害死的时候，这个太子他里面的这些父子他人都心里很不甘愿，想尽办法要去杀这个齐襄公，他无道啊，就想尽办法要去害他。那这个就说那个公子纠啊，公子纠呢他就逃到鲁国去，因为他妈妈是鲁国人啊。那个这个桓公呢他就逃到这个李国去，所以人家勿忘在李，那个金门有一个写一个勿忘在李，勿忘在李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是暂时在这个地方，我还要还宫回去，勿忘在李的典故就从这个地方扯进去的。所以那个后来呢，这个齐襄公就被这个无知啊，就是他的大夫无知啊，就把他赐死。那襄公死了以后，就立这个，他就自己立啊，立成齐国大夫的高息啊，他就自己立他是一个王。那后来这个雍丙他就杀了无知，然后就立了这个，他就赶快偷报，偷了去报这个，跑到李国去叫这个小白，小白就是齐桓公啊，就赶快去偷报这个齐桓公说，你爸死掉，你赶快回来坐位。就是做这个王位。那鲁国呢他也听到说无知死了，他也发兵赶快送这个公子纠，就相当于说他们两个兄弟都要回来做这个王位。然后呢这个就派管仲呢还有别将呢就遮住这个李国这个地方，因为管仲他是扶持这个管仲跟那招呼他扶持公子纠的。他就派兵赶快去李国，要去遮住这个小白啊，就是齐襄公。然后管仲呢，他就用那个箭啊，射到那个小白的腰带里头。那小白就这个齐襄公他的家死跟家死，因为那震惊的时候，你要王死掉了，这个国家全部都灭了。所以这个齐襄公他很聪明，他说：哇，我脚中箭了，因为脚中箭不会死啊。他就赶快一直说脚中箭了，其实他没有，他是腰带中箭，也刚好射到他的腰带。那管仲呢就是派人去报鲁国说，哇，这个齐桓公啊他死掉了，那鲁国呢就赶快送这个公子纠啊赶快回到这个齐国。他一直认为说，哇，管仲死了，我回家慢走也一定是我是王位是我的，所以他就慢慢的回到家里了，慢慢的六天回到家里。那到了家里以后，哇，齐桓公已经先进到齐国了，所以那个桓公他就发兵拒绝这个他的公子纠啊回到这鲁国去，然后就跟那个管仲啊就站在这个前史这个地方啊。那孔子就说那个公子纠跟他就是公子纠跟齐桓公两个人就虽然是没有正面打起来，可是军队就互相打起来了。那后来呢这公子纠他就输了以后啊，他就齐国那个鲁国他势力不及齐国的猛，齐国国力强然后又大，所以鲁国他就害怕这个齐国会打他，所以呢齐国呢这个齐桓公呢就跟鲁国讲说，就说我们兄弟这样子残杀不好了，那这个就由你解决的，就是要他逼他说把这个公子纠杀了。那公子纠杀的这个管仲呢他是扶持公子纠，管仲是扶持这个公子纠的，那招呼也是一样扶持这个公子纠的这个人啊。那管仲他为什么没有死呢？那扶持纠这个招呼死呢，因为招呼啊他这样子想，他说我这个是鲍叔牙他看到这个，因为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就是好朋友，他看到他那个管仲被抓了以后，他心里就好紧张，赶快去说服这个齐桓公。那齐桓公他很相信这个 这个鲍叔牙的话，他就问鲍叔牙说，如果我要这个天下的话，那你看我该用哪一个人来当我的宰相？那个鲍叔牙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只有当霸主的话，你就不用用这个招呼跟这个管仲。如果你要拥有天下，你就一定要用这个管仲跟那个招呼这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然后管仲这个齐桓公呢，他就跟这个鲍叔牙说，哎，可是以前啊，在战争的时候，管仲啊，他有射到我，我如果用重用他的话，他会不会来害我？那齐桓公，那这个鲍叔牙就说，管仲这个人是正人君子，他要当你的臣，他就绝对扶持你，不会再去报仇了。那后来呢，这个管仲就听鲍叔牙的话，就把这个招呼跟那个管仲这两个人就要请来这个齐国。他鲁国就开始紧张了，为什么？鲁国知道这两个好人才如果给齐国用的话，那他国家一定会更强盛，所以鲁国啊，他就说他要先把这两个人杀了。那个鲍叔牙呢，他就用计谋，就赶快跟去鲁国跟他讲说，我的国君啊，齐桓公啊，很恨这两个人，非要把这两个人啊抓来亲手杀了不可，所以就要把这两个人活活的带回去齐国。他因为鲁国他是小国家，他怕这个齐国，所以他就听他的话。后来他就真的把这个管仲跟那个招呼了两个人就送回去了，送回去齐国了。那送到齐国的时候呢，那招呼呢在齐国的门口，在门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啊，我的国君被他杀了，是一个很耻，就是我是感觉很耻辱，他杀了我国君还要重用我，那是增加侮辱我，所以招呼他不愿意被齐桓公所用，所以他就后来他就自己先自杀死了，自刎，就是他用刀子先自己割死的。嘿，那到管仲呢，他就送到齐国，那齐国那由桓公呢任用他这个当宰相。那这个是在那个左传襄公八年到九年的这个记事，他这个齐桓公是比孔子更早的年代的人。那管仲呢是大，以及管仲大荒篇里头啦，史记记事篇都有讲这个管仲的历史。这以前我们在读古文的时候，老先生有讲说，那个以前蒋经国在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他就会去看这个管仲所著的书。因为管仲他很厉害，他很会去治国，他很懂得怎么去惠民，就是去爱护百姓，哎，所以管仲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一篇的文章就是说，在解释说，同样是他的主死的，一个死一个没有死。那孔子就认为，有人就认为说，那个没有死的人，那个人是忘恩负义，就是说他的主死掉了，他竟然也没有死。有一种忘恩负义的心态在说这个事，所以子路才问说，桓公杀死公子纠，那招呼死哦，因为招呼他是护持公子纠，那管仲不死，那这样有人吗？那孔子说，不是，不能用这个小眼光看这个大事情，只要用大眼光看这个大事情才能算。他就说桓公，那个齐桓公，他所出的这个计谋，都是管仲出的啊，所以管仲他的功德很大，所以他在讲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说他不用战争哦，这些人谁的功德啊？就是管仲的力量，管仲的功德啊，是不是？管仲功德是不是很大？如其人，因为他让这些国家互不相打仗的话。那你说这么厉害的人使这个世间上免于灾难，那有谁有这么大的仁爱心呢？孔子他是从长远的眼光看管仲的，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九合诸侯哈，有没有看到九合诸侯？各诸他以九为虚数，表示多数的意思。那诸子呢，他以九是纠了，纠正的纠了，哎，他也是通用的。那解为纠合了，就是说。有的小国家在吵架， 啊，这个他是大国大势力的国家，他都起来当老大，哎，不可给我吵架哦，哦，他有一种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哎，那这样子有很多次，哎，那这个注里头他这样讲，他春秋传他这样讲，他说九呢做成纠度都人督察啦，纠正督察，那古字也通用，他是不用兵车言不假威力，就是说他用仁义的道德来谈论的是来国家战争的时候，他又讲道理的，让互相不出兵，嘿，然后如其人言，哦，像这样子有仁爱的人呢，他又如其言，又再说一次呢，这样子很深许，就是孔子很赞许说，像管仲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算是没有人吗？不是，你只用看那个小眼睛小鼻子看他说你的主死掉了，你没有死，只用看这个小事情，你没有看到他利益这个几十年来利益这个天下的人这么多人哦，如其人如其人啊，哎，他这样子的话，孔子这样子赞美他，哦，这个管仲啊真的是功德很大。所以孔子的角度呢，这个圣人呢，他对人的定义呢，就好像佛家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只要能救苍生就可以了，我不要分我们党派。这个政客不是啊，他分党派他不分苍生，他分党派的话，他说我敢来被震了眼 啊你国家死多少人关我什么事，那个是不慈悲啊。所以这里讲说圣人对人的定义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有这种大的心，这个胸怀啊，就好像天地啊，施惠于天下的一切万物，天地从老天上施入这个甘露水啦、阳光空气啊，它无非是要养这个地上所有的生物。那地上呢，这些生物啊，都是土地这些大地啊所滋养出来的。那是天地所养的，就是没有分你是我同党的，还是不是同党的。佛家他就是站在这个角度。那孔子他也是站在这个角度，他不会说你是我同党你不是我同党，他没有，所以孔子才会说如其人呢如其人，哎，所以这一篇如果用加上佛家的思想进去讲，哇，那是最妙的，不然你敢说不出一样的人，他人是让很多几十年来让这个天下人都不用战争啊，像现在说哇大家都在战争，有一个圣人出来，好，你们大家都不用战争，听我讲道理，大家都听他的道理，大家会听他的道理是因为他行为有做到，他说出来的话才让人家心无口服嘞。如果你行为没做到，你恭弘他，人家才不理你，是不是？这个是你自己有做到你才去说。所以孔子他就很赞美这个管仲，说哇管仲如其人嘞，如其人嘞，哎，这管仲啊真的是菩萨来的。好，接下来就说子贡曰，管仲非人矣，哦，子贡又开始这个啊，其实子贡啊他也有一种问这个法，让人家分辨说人跟不人的道理在哪个地方。他就管仲也这样说，他说那子贡他这样说，他说管仲呢，管仲非人者矣，以则公，简单公，用白话公，管仲这人甘不灵吗？有爱心吗？这个有一种吗的意思，哎，那桓公呢，杀公子纠，就桓公就杀他这个公子纠，就叫他弟弟了，那不能死，那又像他说，这个齐桓公杀这个管仲的这个前那个组织啊。他杀公子纠，然后管仲自然没有死，然后又当桓公的宰相，哇，这个有正常的人听起来根本有一点不可思议。可是圣人的行为，他不是分党派在看这个事的，哎，他子曰，管仲呢，这个向桓公罢诸侯，一匡天下，民道于今受其事，为管仲，为说没有管仲呢，无其披法。左任岂若匹夫之量也，之为量，量就是说小信，啊，你看匹夫这个这么小信用吗？哎， 依那个孟子里说，孟子他说，如果适合这个道义的话，这些小姓全部可以推翻。因为那战国的时候，管仲那个孟子讲的呢更直截了当，你不能因为小信小义啊，你就让了很多人死，不可以，我可以推翻的，我还是扶持这个大仁大义的。哎，说至今以孤，至今就是讲你家己死的这孤独了，就是讲你家己死的狗啊，因为古时候在人坛是没有看到这个景象，因为台湾不可能冷到下雪，那中国大陆真的会那个雪啊，有时候三四高的尺啊，啊人真的是饿的时候在半路上冻死了，啊死了死掉了，掉到沟里头，那沟啊是很深的沟啊，古代的沟听说都很深啊，掉在沟里头，所以说你讲你那死的这狗啊里底啊，啊无人捌你啊，意思跟他讲你有这个好的这个智慧，你不去行在利益众生的话，你自己死的狗底啊无人捌你。所以白话讲的就是这样子，你有这个好的人才，你没有去用利用他。哎，这里讲说孔子呢赞叹这个赞美这个管仲，他是不顾小节而立下大功，他不会说啊我的主子死掉我得来死，不会，他把天下苍生看得比较重要。哎，所以子贡呢他就怀疑这个管仲非人吗？一介人干不灵吗？他认为啊，那桓公啊杀了管仲所俘的这一些公子纠，那管仲呢不能为公子纠而死，反而辅助这个桓公，这样算是仁人吗？有仁爱心的人吗？哎，这个注里头他讲说，子贡啊他义啊不死，犹可相之以甚矣矣。所以说子贡他这样想说，你的主子死了，你没死，你可以扶持你另外一个主子，说你主子的仇人，你这样算是太过分了吧？像白话讲说，有太过分了吧？哎，这样算是人吗？那孔子他就解释他这样讲，他说：管仲啊，辅助这个齐桓公啊，有这些功绩哦，可以成为仁人，有真的有这些功德，他才成为这个仁人。他使这个桓公啊为诸侯的盟主，他是率领诸侯遵从天子，一正天下，使天下安定，不受夷狄入侵，民道于今，乃受管仲的恩赐哦。他就把管仲的恩这些功德讲出来。哎，有时候啊你没有讲他的功德啊，你还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功在我们身上。那孔子他就讲说，管仲呢他辅助这个齐桓公，他的功德啊真正的才是为是仁人哦。他使齐桓公呢为诸侯的盟主，盟主的相当于说现在的国家最强盛的这个国际会议里头，他是带头的这个强盛的国家。那强盛的国家，小国家当然就有一种怕，那强的国家他在讲话，这小国家不敢不听。哎，所以他是类似当时的盟主，他们当时有四盟啊，四盟的亲民公，好，我们就加入联合国。那联合国里头有哪一些盟约？说能联合国里头的联合国的这一些约定的话，那这些盟主呢，他就带领了这一些诸侯。那诸侯说，哦，我们要遵从周天子的话。那周天子呢，因为周天子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要去认同他，去做到。哎，那他这样子自己本身做到以后，然后再把天下人也导正过来，每一个人都要遵从这个周天子，那使天下安定哦。因为每一个人都讲道理，讲道理都会分为给给，要去无代，就是不情理，要去敢攻击别人是不可以的。那他这个盟主呢，他就这样子讲，我们就要约定哦，不可以用这个挥法去攻击别人哦。好，他因为你他这样子的尊重天子，那一正这个天下，使天下大家都尊重他的话，才不接受，才不受这个夷狄入侵。夷狄中古时候啊，外族啊，他外族很猛，像那个蒙古那一些人啊，他很会骑马，然后他很会战术啊，他也 就是他说他这样子，我们自己内陆人先安定以后，那外面的人就不会来侵犯我们的，不受夷狄入侵了。说民到现在呢，人民到现在仍然受到管仲的恩赐哦。这个孔子到管仲他还有很长的时间呢。说如果没有管仲呢，那我们中国就不知道变成怎样了。因为如果你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就受这个夷狄所入侵了。那夷狄所入侵，这夷狄他就用夷狄的这一种教化来教我们，那我们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披法，比如大家都头散散啊，然后呢衣服呢，然后就左扣了，这个就是夷狄还啊。哎呀，那管仲岂像匹夫这样普通人吗？为坚守一种信用，跟他一种信用而置于沟壑之处，就说为了守了一点点，你自己认为说这个是信用，然后你自己就自杀死在这沟壑之处，哎，而无功绩啊，没有这些功德啊，没有利益人家，那人家也不认得，人家也不认识管仲这个人。那管仲他是要做有为的事啊，他叫他说这样子他不要，哎。所以管仲呢，跟那个招呼人是不同典型的人。管仲啊，他气大，所以管仲的大功呢、啊，一者使那个齐桓公呢能维持天下安定的局面呢、啊，一者可以维护人伦为主的中华文化，不使沦为非礼非义的夷狄。天下后世人民呢，接受其事，从后来的人们就受这个管仲的恩赐，所以呢，不害其人呢。这是孔子以大功立论，并着眼于天下人民所受之惠，为子贡解释这个疑问啊，实为后鲁论人论事的准据。所以他这个人呢，就是利益更多的人，不能分你的党派，利益小数的人民。哎，所以威管仲这个威呢，就是说没有，如果没有管仲的话，则君不君，臣不臣呐、啊，皆为夷狄也。因为管仲他维持这个夏商周这一些圣人的智慧，说他是维持这一些法章的。那颜注呢，注言他这样持者，见夷狄入中国，必用夷狄变夏，用如果你是夷狄啊，你来统治这个华夏的话，那是不是也变夷狄啊？夷狄的水准低啊，他也看不到你的高水准啊，一直官报公啊，你都在用外红环。哎，那中国之人呢，既习以披法左衽之俗的，亦必灭弃礼义啊，循至不君不臣也。哦，所以孔子啊，他讲了很深的道理。那刘氏呢，又说，管仲呢，志在这个立齐国，而后攻随济天下。第一个，他先立齐国，他把齐国巩固以后，用正确的方法教导齐国以后，然后再去教导这些天下的人民，使先王衣冠礼乐之盛，未沦于夷狄，故圣人以仁许之，且以其功为盛为贤，而以招呼之始矣。周之始，他跟管仲不敢换，招呼他看得比较浅，难有管仲之功，则可不食。若无管仲之功呢，而背荆世仇呢，贪生失意，又远不若招呼之为量，量种小信用而已啦。哎，这里讲说管仲不死，他的功在天下，因为每个人都受他恩惠。那如此，天下后世的所有皆知有管仲这一号人物哦，岂若匹夫为小姓呢？多少有这个混迹随望原土至今于沟渎之中，而天下后世之人竟莫之祸之也。所以说如果呢，他是用这个小信用的话呢，他就认为说我的仇要报，我不愿意当齐桓公的宰相，那这样子的话，后世人会认识你吗？因为你没有这些功德，做这些功德，人家不认识你，所以你死在这个沟渎里头， 天下人也没有人 认得你啦。然而管仲之恒，然而管仲之相也恒公呢，所以管仲啊，他当这个齐桓公的宰相呢，实在是贤啊，自从这个实在是贤者矣。那自重其也，就是说他尊重，他是尊重这个齐桓公的这些行为，然后他也有用他的理想抱负，用他的方法来维持这个齐国的天下。所以孔子讲说，如果管仲他跟这个招呼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岂欲匹夫之小信而已啊。所以这里讲说，管仲的功德与才能呢，他是胜过这个招呼不可数量，伟大省，他可以立这么多人都不死。要因管仲的大胸怀免于死难，因为他有这个大胸怀，他自己也不用死。去年你说我能救这么多人，我能救这么多人，有何乐而不为啊。又能利益这个中国文化数千年来，所以管仲的书到现在还有人在读他的，他是一个非常的有智慧的人。也是因为管仲他当这个齐桓公的宰相，他这几十年来啊，齐国才那么兴盛，那周围的小国家呢也都听他的法，互相不敢再违犯，说可以免于很多人死于这个灾难里头。战争算是一个灾难啊，你真正的天灾那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战争可以免，你为什么不免呢？那就是因为那一些人没有大的胸怀胸襟啊，一人说我不服于你，我要报仇，我要得到什么，这个都是这个说贪欲所引起的这些战争啊。如果像管仲这种心胸的话，可以立更多人的话，那天下怎么会有战争的可能？ 不大可能的事。好，接下来就公时文子之臣大夫，这个字念着之万传，与文子同生诸公，子文之业可以为文矣。因为公时文子之臣的、就是公时文子他家里的这些臣，因为很有能力，也很有德恨，所以呢，他就把他推荐起来，跟他在同一个朝廷工作。这个人心胸非常的广。那这个公时文子呢，他是魏国的大夫。那个这个传呢，是由文子推荐，与文子同上于公朝。这个先解释一下，说臣呢，他是有家臣，家臣公，我只是在城里头工作，那个公朝的是由公家里头的，公家，然后他就把他推荐到这个公朝里头的，跟他同等的地位，所以孔子很赞美他。那与文子同于公朝，居平等地位，于是一同侍君。那孔子闻之此事，就说公时文子可以视为文的。这里大夫传呢，这汉书古今表作大夫选，他这里看那个诗免切哈，书边算，用咱闽南语发音叫做书边算，书边算切去，书跟边来对等下切，书边算。然后《礼记·唐公》呢，公时文子主对他死的有他的子呢去请示于君呢，他示文的、就是说这个死掉以后，然后再给他示文，示文就追封他前世所做的这一些善这些功德。那君曰呢，夫子听魏国之政，修其班制，以夷邻国家，魏国之社稷不如，又欲闻乎？那个郑康子著，他说文子呢是魏国这个魏献公的孙呢，名字叫拔或作花，这个君呢就是灵公。那个刘氏正义啊，他引前世这个占论语后录说，周师释文呢文有六种，这个史记里头也有写这些 世文，就是他生平里头用他生平的事迹，然后再给他命名他的世文。他世文里头有六种，这文里头啊，这文这个字有六种。第一个就是称经天为帝，那第二就是道德博厚，第三个就是学情好问，那第四个慈惠爱民，第五个敏惠礼，第六个跟习民节位，他是用第六个习民节位，并修治交领，不辱社稷等。这个灵公之论呢，他是不本典字的，那典字里头他有另外有在说啊，他这里是不本典字，故夫子举同义士以为合之。他说以用那个四名爵位这样这一条来论这个公时文子这样子。那补助他讲说，文子呢得四文呢，初不以见传事，因为他不是只有这件事，他平常的事都非常好，这个是其中的一条而已。那夫子呢，就孔夫子记四文之后呢，闻其常有此事，故追论之。所以孔子呢，他这个公子文子，他平常也都做得非常好。那孔子呢，就是把他这件事，就是他家臣的这个传这个人呢，把他提升到公朝来了。那孔子呢，他就追论他这件事情，只及其见贤呢，挥解这个异法。所以说这个人能见贤，会见贤呢，他就不忌贤。哦，这人比我较高，这个人要起来为国家服务。那这种心态的话，他就不会忌贤了。他认为说国家安定需要很多贤能的人出来做事，这国家才会更安定。对，这个是他的世文以外的一件事说的，不是因为世文才说这个事的。啊，接下来说。子言：“卫灵公之无道。”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上？”是要和而不上，奚的和而不上。那孔子曰：“仲叔虞呢，持宾客；祝陀呢，持宗庙；王孙贾呢，持军礼。夫如是，奚其上？丧失荣，怎么会丧失国位呢？”哎，这个有人就说啊，说。这个卫灵公这个人这么无道，他还国家还治理得非常好，有人就很怀疑了。